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以来，随着疫情的日趋严重和四处蔓延，确诊与死亡病例的节节攀升，以及大陆若干城市的封城停运，国际间往返中国航班的取消，和由于对此疾病的无知与恐惧所引发的对华人的排斥等，再再都使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来仔细关注这个事态的发展。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华人教会的基督徒，该如何看待这次的疫情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是我们应当要警觉末日的临近。我们谈到末日的临近，我们感谢主，他赐给我们征兆，而且这征兆有许多，使我们能够来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刚才我们千云弟兄带我们大家读路加福音21:8-11，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称为橄榄山讲论的一部分。而在橄榄山讲论当中，主耶稣谈到了他的再来与世界的末了。在诸多的预兆里面，我们看到瘟疫是其中之一。圣经说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那在同样这个讲论，而在马太的记载里面，主耶稣他还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征兆，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都只是灾难的起头，甚至于还不到这个灾难的本身。那在弗类福音所记载的橄榄山讲论当中，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来对照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只有路加福音提到瘟疫，在马太与马可里面没有谈到瘟疫。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路加他乃是个医师，所以他对于与医学相关的事件和问题的描述，在众福音书当中就显得特别的精确。那圣经啊，其实很早就提到了瘟疫了。那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可以来看到瘟疫在圣经里面首次出现，当时的场景是摩西与亚伦奉神的差遣去见法老王，请求他准许以色列百姓到旷野向神献祭，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是摩西与亚伦向法老王说的话，他说请求你让我们以色列人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里去敬拜我们的神，否则他就要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弄不清楚，因为神怎么要来处罚他自己的百姓，然后以此来要求法老王让他们到旷野里面去来向他献祭，为什么我们的神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其实摩西与亚伦在这里所引用的呢，是埃及给奴隶的一种恩惠，就是他们可以请假去进行祭祀。 很有意思啊，奴隶可以请假，哦，不过唯一请假的这个理由就是可以去祭祀。那么摩西与亚伦在这边不只是引用了埃及的这样一个惯例，同时呢也有一点威胁的意味，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不去向主耶和华来献祭，那么主就会降下瘟疫等灾祸来攻击他们，届时埃及的奴隶劳动力就会减损许多，所以他们是当老板当主人的必须把这个算盘给打好，免得国内的生产陷入停顿。那么同时呢，我们相信摩西跟亚伦在这里面也隐含了一点的这个提醒，因为如果瘟疫临到以色列人身上的话，那么瘟疫不会选人啊，说只给以色列人而放过埃及人啊，这个病毒或细菌没有长眼睛的，所以埃及人也难免受到瘟疫的波及。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初初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会觉得神很奇怪，为什么反过来说要用瘟疫刀兵等来攻击他自己的百姓，哦，原来在这里摩西跟亚伦他们有神所赐的智慧，知道如何来跟法老王办交涉。那在希伯来文里面，旧约的原文是希伯来文里面，瘟疫的贝尔它的根本的意义是毁灭或铲除。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瘟疫的时候，常常用来指神对于某个特定群体所施行的审判与刑罚。那我们在里面所看到的是什么？是人的罪恶招惹了神的怒气，人的罪恶招惹了神的怒气。我们每次想到神的怒气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希伯来书所讲的神是烈火，神是烈火。真的，我们不可以招惹神的怒气，因为没有人能够担待得了。那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两处，在旧约里面我们看两处跟这个瘟疫有关的记载。第一段当然就是神在埃及所降下的十灾，其中第五灾的牲畜瘟灾可以说就是瘟疫。那么第六灾的人畜的疮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瘟疫。圣经上是这么记载的，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牲畜一个都没有死。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是要来惩罚法老王的，那么他来降下瘟疫攻击牲畜，可是神就定义让这个瘟疫只攻击埃及人的牲畜，让以色列人的牲畜可以得到豁免。那这个也让埃及法老王看的是胆战心惊，因为他可以知道这是特别的事情，这个是不可能会有的事情，这个真的是神机奇事。所以感谢神，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独行奇事。那神对埃及法老就这么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好，那我们再看旧约里面的第二个例子，当可拉党聚集了以色列百姓中250个领袖来挑战摩西的权威时，圣经记载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瘟疫已经发作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这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一个数字，14700人，再加上那250个带头起哄的可拉党，所以这一群人他们都是来违背神的旨意，来挑战神所立的仆人的权威，所以神降下瘟疫来除灭他们，来铲除他们。那启示录，我们在新约的启示录里面呢，看到了关于瘟疫的也同样让我们触目惊心的记载。启示录记载了七印、七号和七碗。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的成人主义学其中一个班上个学期和这个学期在谈的就是启示录。那这个七印、七号和七碗都是神在末世审判当中三个密切相关的他一系列的作为。七印是七号的序曲，七号则是紧跟着七碗，并且他们所代表的审判是越来越严厉，刑罚也越来越惨重。那七印中的第四印，我们可以看到也是跟瘟疫有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七印的第四印，有一批，预备，来。好，所以这个七印的第四印，这匹灰色的马，它所代表的是死亡。那这个死亡，它是如何的在这个地上来这个肆虐？它用的手段之一就是瘟疫。除了战争，就是指刀剑啊，饥荒之外，很厉害的一个就是瘟疫。所以这一些在主耶稣他所讲的橄榄山的讲论里面，都只是末日的灾难的起头。那我们现在看看，这是不是这些征兆越来越明显？我们稍后继续谈。那其实我们看这个末世的特征，末世的特征，这末世的特征我们还要再特别强调一次，就是有可怕的灾难。这可怕的灾难在马可福音第13章18到20节，主耶稣啊，他谈得非常的清楚，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为什么？冬天天寒地冻，是不是啊？这个我们这边的冬天其实已经很冷了，不过今年比较好一点，我觉得算是暖冬啊。去年的冬天就真的很冷啊，这个用我亲家他们东北人讲啊，就是够呛啊，冷得很够呛啊，非常的冷。那我们的王志峰弟兄啊，这个就跟我说，其实牧师这边的冬天还不算那么冷，为什么？因为他是从新墨西哥州的那个叫什么地方啊，拉斯阿莫斯那边来的，那边比我们这边的冬天还要冷，哦，所以我们这边还好，哦，没有他们那边那么冷，哦。那可是在冬天，如果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再发生这些的灾难，你说那是不是惨上加惨啊？是不是？这我们台湾人这个吃不分，所以连在一起，有些时候舌头会打结啊。 那所以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这末日的特征之一是可怕的灾难。我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些数据，我不会谈得太详细，不要占掉这么多的时间，但是光是这些的项目还有数据，我相信就会让大家来感受到我们现在真的是离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所以我们看是二十世纪和以后的流行病，二十世纪和以后的流行病，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么一个时期里面，而且这个显然是新的一种病毒，在中国最近才刚刚把它定名为 NCP， 用英文来讲，就是新冠状病毒肺炎，然后呢，世卫组织在更稍后把它定名为 COVID-19， 这个也是指的是冠状病毒，可是是2019年的。那其实从二十世纪开始，我们就看到了有这个大流行的疾病，包括了很有名的西班牙流感。这个西班牙流感刚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它爆发，然后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士兵的返乡，那这个流感，西班牙流感就跟着来传到世界各地，所以那个时候据说死了一亿人，那还有什么疟疾啦，这个结核病啦，艾滋病，麻疹、腺鼠疫等等的。那我们大家记忆犹新的 SARS， 还有现在让我们大家谈之色变的这个新冠状病毒肺炎等等，这都是二十世纪以后的流行病，这都是瘟疫的一部分。那么再来看的是二十世纪和以后的这个地震，这里我们只论是造成重大这个损失的，不是每一次都记录下来，那看规模 7.0 到 7.9 的，包括了我们身在美国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的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那个大地震啊，那个本身已经震垮了不少的建筑物，随之而来的那个火灾更是把整个旧金山的这个城区烧得可以几乎说是一干二净。旧金山大地震，而在这次大地震之后，地震学才真的变成了一门显学，很多人开始投入做这个研究里面。那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这地震学研究了，他就拿着他用空拍的方式所得到的那个一系列的照片，就是在加州的土地上面的一长条好像是拉链状的这样的一个由地震所造成的裂缝，真的好可怕，从北加州一直延伸到南加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那么一次。所以跟大家这个打个岔，去年 我在 Virginia 的服侍的教会有个弟兄跟我联络，他说牧师啊，我的女儿考到 Stanford， 我不想让她去，可是她坚决要去。我说你为什么不让她去？因为那边很快就会有大地震，这是科学家说的，所以我可不想让我的女儿到了那边之后碰上这个大地震。我说我的儿孙都还在那一边呢，我们就祷告交托吧。 OK， 所以他已经在为他的女儿到加州 Stanford 去读书在担忧了，因为那个大地震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好，那么1976年 唐山大地震，这也是让我们的这个同胞深刻感受到那个威力的。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将近25万人，可是许多民间组织所推算的则是大概有65万人，这个差的非常的多、哦、那这个还有我自己在台湾经历过了1999年的台湾921大地震，虽然才大概与这个其他的大规模地震来相比死伤真的少很多，大概有2500人死亡，可是因为我自己经历的，所以那一种的那种痛啊，没有办法来形容的。那一天晚上，我跟我的妻子分别带着我们的2个孩子睡，到了半夜1:47，地动山摇，整个房子好像就要垮掉一样。等到这个地震停了之后，我想到我的母亲，她自己住在台中的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的老房子。我打电话回家，可是电话已经断掉了，已经不能通了，所以我连夜开车回去要找她。快要到我们老家的时候，车子过不去了，为什么？因为路面断掉了，水管断了，然后路面有些地方陷下，有些地方隆起，所以就变成一道瀑布，因为大水管破掉了，所以我就把车子停在那边，然后攀爬上去去找我的母亲、哦、就看到真的是非常的惨。我们的邻居就跟我们的房子隔着一条、巷道，大概5米宽的 巷道、哦、这个我面对我的老房子是我们的左边那一整排的房子全都陷到地下去，3层楼只剩屋顶还在地面上，其他都陷到地里面去了。那我们家的这一排10几栋的房子就从我家开始是整个被举高、哦、隆起了大概2层楼高。那我们的房子是向右边倾斜，感谢主啊，我的母亲在里面她也经历了神迹，这个以后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神真的是保全了她。结果我们那一排的邻居就说因为我妈妈是信耶稣的，所以神保全了那一栋，然后旁边的那一栋死伤非常惨重。我们看到他们救难人员把这个水泥啊、钢筋啊、砖块啊这些慢慢的挖出来，然后用丝带装出来的都是扁扁的，很可怕。规模8.0到8.9的、哦、这里面也是有我们中国人记忆犹新的，就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这个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是7万人，可是民间调查所得的是30万人，其中光是学生就有3万人。可是官方所提供的学生死亡人数是大概500多人，还是300多人。那规模9.0以上的有2004年的印尼苏门答腊安达曼的这个大地震以及海啸，还有2001年的311日本大地震以及海啸。那其中苏门答腊大地震死了大概30万人哦。那再看其他可能相对上来讲没有那么这个触目惊心的风灾、水灾，那死难人数最多的是1931年4月到9月造成约400万人死亡的中国江淮大水，这个持续了半年，持续了半年、哦、那这个还有在孟加拉连着有2次的大型的气旋，每一次都死了10几万人。再过来就是那个饥荒，饥荒最严重的是1958年到1961年造成可能高达4500万人死亡的中国3年困难时期。另外 还有很多次的饥荒，包括在中国的，在苏联的等等，这一切的都只是我们从二十世纪以后所记录到的这一些的天灾以及人祸。可是你知道吗，除了这些可怕的灾难是末世的特征之外，还有另外一项圣经特别提到的，那就是危险的人性。危险的人性，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人性有多么的危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提摩太后书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到第五节，大家一起来。来，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危险的人性啊！我再来跟大家来提供几个数据，来让大家看到人性也真的很可怕。第一个，我们看有美联社，然后今日美国报 USA Today， 还有美国的东北大学，他们所汇整的资料库。从1970年起算，美国大规模的杀人案件，在它的数量就在去年创下历史新高。所谓大规模的杀人案件，指的是除了凶手自己之外，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杀人案件。在2019年，总共有41起，总共造成211人死亡。然后根据美国枪支暴力资料库的资料，在2019年整个美国跟枪支暴力有关而不含用枪支来自杀的案件，死亡总数是15000多人。15000多人，这等于美国一个陆军师的人数，一年可以死掉这么多人，就是跟枪支暴力有关的。就在最近，就在昨天，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警方逮捕了一个17岁的青少年，而且还公布他的名字跟照片。为什么？因为这个青少年在维吉尼亚州，他的家用手枪打死了他自己的母亲，还有才6岁的弟弟，然后潜逃到北卡罗来纳州，所以已经不把他当青少年看待了，要把他当作成人的这样一个罪犯来审判了。你看，才17岁。美国进入21世纪之后，发生了多起极其令人发指的无差别杀人案件。大家看看在这个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提供给大家的这些的，哦，好像这个维吉尼亚发生的几率特别高嘞，包括了2007年的 VTEC 维吉尼亚理工学院还有州立大学的这个枪击案，一个美籍韩裔的这个学生杀了33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就在前年，维吉尼亚州又发生另外一起，我没有把它放在这个上面，这是在 Virginia Beach 的市政厅里面的这个枪击案，一个公务员开枪打死了13个人。你看这些的枪击案就是株连无辜啊。你看这个，我们可能还记忆犹新的是在 Nevada 的拉斯维加斯一个赌场，他 他所发生的这个枪击案在2017年造成59个人死亡。那个凶手计划很久，所以他买了好几种的枪支，然后备足了弹药，选好了位置，然后做好了笔记。就在一个大规模的这个 festival 的时候来开枪杀人。所以你说这个人性是不是很危险，是不是很可怕？你再想想看，各种匪夷所思的刑事案件与道德败坏，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列举。这一切都是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就我们来想说，我们真的是在末后时代里面，我们要来省思一下我们的生活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看主耶稣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那无知的财主，要让我们大家来思想，生活的意义不在于累积财富和安舒度日。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抱歉又在过敏，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相信这世界上有不少人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拼命的积攒钱财，然后要来好好的挥霍享受。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事实上面也非常的生活化，叫我们好好的得来思想，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我们每天这样的忙忙碌碌过日子，我们为的是是什么？首先我们看，积攒再多的财富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折损殆尽，积攒再多的财富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折损殆尽。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它有影片，就是在武汉，因为被封城，因为被禁行，心里面人很多人心里面非常的惊慌，不知道该怎么发泄。所以有一个人呢，他竟然就拿着大把大把的百元人民币，从他所在的高楼的这个住处呢往下扔钞票。这些钞票是他辛苦赚来，是他设法积攒下来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这一切对他都没意义了，因为无法出门，买不了东西，这些钱对他没有意义了。他借着这个来发泄他的那个惊慌，甚至于是愤怒。2020年2月10日，我们看到一则新闻，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对中国995家中小企业调查的结果显示，由于这次的新冠肺炎造成的城市封闭和延后开工等等的这样一个情况，体质惨弱的中小企业高达85%，恐怕撑不过3个月。我们中间 住过北京的请举手，或对北京熟悉的 请举手。 OK 好， OK 好，这边哈，这知名的北京的一个唱歌的地方叫 K 歌之王啊、哦，这个人均消费是2000元，一次的人均消费是2000元人民币，哦，真的很厉害啊，哦，还有这个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的儿子叫王思聪，曾经在此一夜豪掷2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他们宣告要遣散200多名员工，如果员工不同意，那么他就要来进行破产清算，也就是他不开了，倒闭了。你看这么一家的企业，他不止在这个北京有，哎，他在上海跟武汉也有分店啊，都要跟着来做这样一个清算啊。那么武汉同时也是中国科技发展重镇，如今包括面板、 PCB 记忆体等等的电子业都面临断裂的窘境，很多人都要失业。那网络上流传一则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给世界做的贡献的帖子，说澳门赌场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部歇业，这是一个很好的贡献。全国一切课业补习班全面停课，哦，不要再受恶补之苦啊，是不是？哦，中纪委都管不住的吃喝风一夜之间全停了，大半个中国实现了家庭和睦，老公和老婆也都日夜失守了，没有婚外情了。这几天连小偷都停工了，上街偷吧街上没人，入室偷吧屋里都是人。这帖子揭露出好几种行业的人士因新冠病毒肺炎而遭遇到的生计困难。哪几个行业？赌场、补习班、高档餐厅、风月场所，还有偷盗。虽然大家看这个说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而且多半还有一点幽默的这个意味，可是这个背后有多少的人现在不知道明天在哪里。所罗门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所得的这个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罗门王他的财富在他那个时代可以算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可是他说他劳碌所得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让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他所说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主耶稣他不是讲了那无知的财主这样的一个比喻，主耶稣他还跟我们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连天上的雀鸟都由我们的天父来养活，所以我们的天父他一定会将日常生活所需的供应给我们。所以我们刚刚听了，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个财富其实并不能使我们的寿数延长一分一秒， 但是人生不是这么绝望，主耶稣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天父眼中是看为宝贵的，所以他真的是养活天上这些雀鸟。事实上面，我自从搬到 Virginia 还有搬来这边之后，碰到下雪，我心中都在纳闷一件事情，那些小鸟都躲哪里去了？尤其是我们这边的树，到了冬天叶子掉光，光秃秃的，我心里在想，我连那个在那个树枝上面那些鸟巢我都看得见，可是里面没有鸟啊，那这些鸟到底躲哪儿去了？那挨饿 受冻的他们怎么过活啊？我纳闷，我不清楚，可是我们的神就养活他们。主耶稣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天父都知道。请注意，主耶稣所讲的，圣经所强调，都是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我们的想要。需要跟想要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什么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会唱这首诗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哈利路哈利路亚，应该很多弟兄姐妹会唱吧，是不是？它是从英文诗歌翻译过来的啊。好，所以我们看了那无知的财主之后，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比方来省思生活的意义，那就是云雾般的一生。云雾般的一生，这里要讲个人，最近很多人听到他的名字，武汉中心医院的眼科医师李文亮。据说他是个基督徒，但是又有人说其实他只是去了教会啊，还没有信主。那无论如何，我们盼望他已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么我们将来在天上可以跟他再会。可是现在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位李医师在去年12月30日在他的微信群组里面向同学们披露说，确诊了7例 SARS。他是率先披露这消息的八人之一，但这八人遭 武汉公安以造谣发布不实言论为由约谈，还有要求他们签下训诫书。后来李文亮医师继续执行他的医师的工作，在今年1月10日开始咳嗽，11日发烧，12日住院，2月1日确诊武汉肺炎，到2月7日凌晨去世。他才34岁，他才34岁，真是英年早逝，身后留下一个5岁的孩子，还有已经怀孕的妻子。好年轻啊，这个年轻的李文亮医师。圣经说得很清楚，在雅各书的第四章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去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阿们。我们的生命如同云雾，圣经讲的好好贴切，好斩钉，好斩钉截铁。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是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可以为明天打算，为将来做计划，可是也要有应变的方案，因为这个事情的发展不在我们的掌握当中。就是这次新冠肺炎，它很强的传染力，使许多人搭乘的班机取消，或者他们还有很多人现在还被困在邮轮上面，他们度假要享受那个美好的假期，结果被困在邮轮上面，让我们一举同情之泪。十四节又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其实实在实在是非常的脆弱，可以如云雾般很快就消散。摩西对神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好快啊，好像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在第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需要与神连结，我们的生命需要与神连结，才能有永恒的方向与依靠。所以摩西就向神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那我们很盼望每天早晨我们所享受到的恩典都是新的，这是圣经所应许的。可是我们当然也希望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能够在生命还很早的时候就能够认识这位主，这位永恒的主，这位生命的主，这位恩典的主，那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依靠。所以在警觉末日的临近和在省思生活的意义之外，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也应关注他人的得救。让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啊，他为索多玛城中的义人来祷告。当神告诉他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的时候，他知道神就要来降罚于这两个罪恶滔天的城市。可是他马上就想到在这两座城里面还有许多是称为义人的，他们是敬虔的，他们是寻求神的，这包括他自己的侄儿罗德一家在内。所以亚伯拉罕立刻对神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倘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而当他听到神的答复是，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的时候，亚伯拉罕马上锲而不舍的讨价还价的就一路来为着这两个城里面的义人来向神求告，从五十个到四十五个到三十个到十个。你说他为什么不再全然就五个一个？其实他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为这些人来求告。他对主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 他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他说我还敢对主说话，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那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为着在封城里的中国武汉温州等等的城市，这里头因着新冠肺炎而惊惶受苦的人们，我们是不是曾经像亚伯拉罕一样紧紧抓住跟着跟主祷告交托的机会，求主施恩怜悯，吩咐这疫病止息，并且兼顾他在这些城中的子民，借他们来赐安慰给众人。我们有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的这样紧紧抓住我们主耶稣的衣角来向他求告？或者我们因为跟那边的人素不相识而觉得事不关己，或附和本地某些人对来自湖北的跟湖北有关人都另眼看待，或有着和约拿一样的心态，因为过去跟某些湖北人的过节，甚至于是因为政治立场的迥异而不愿意不乐意为他们祷告。尼尼微城里的人在听了约拿所宣告的神将审判他们的信息而悔改之后，圣经说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然后神告诉那一位老大不高兴的约拿，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尼尼微城有12万多人，武汉光是一个武汉就有1000多万人。我们是否体察了神的心意？我们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人人接受福音，人人相信耶稣，人人得到永生。我们是否体察了神的心意呢？我们来低头祷告。